列王记下第一章，亚哈死后，摩押背叛以色列。有一天，亚哈谢在撒玛利亚，从楼上的窗格跌下来，受了重伤。于是他派遣使者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求问以色列的神巴利西卜，我这个病到底能否痊愈？”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：“你动身上去和撒玛利亚王的使者见面，对他们说，难道是因为在以色列中没有神，你们才去求问以色列的神巴利西卜吗？因此耶和华这样说，你再也不能从你躺卧的那张床下来，因为你一定死。”于是以利亚去了。那些使者回到亚哈谢那里，王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回来了呢？他们对王说，有一个人上来和我们见面，对我们说，去吧，回到那派遣你们的王那里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难道是因为在以色列中没有神，你才派人去求问以色列的神巴利西卜吗？因此你再也不能从你躺卧的那张床下来，因为你一定死。王对他们说，那上来和你们见面，对你们说这番话的人是什么模样？他们对王说，那人身上很多毛，腰间束着皮带。王说，那是提斯比人以利亚。于是王派一个五十夫长带着五十名部下到以利亚那里。五十夫长上到以利亚那里，就近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，于是他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。以利亚回答五十夫长说，如果我是神人，愿火从天而降，吞噬你和你的五十名部下。于是有火从天而降，吞噬了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名部下。王又派第一个五十夫长带着五十名部下到以利亚那里。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王这样吩咐，赶快下来。以利亚回答他们说，如果我是神人，愿火从天而降，吞噬你和你的五十名部下。于是神的火从天而降，吞噬了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名部下。王又派第三个五十夫长及其五十个部下，第三个五十夫长上来，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，恳求他，对他说，神人啊，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中视为宝贵。要知道已经有火从天而降，吞噬先前两个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的五十名部下，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中视为宝贵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，你和他下去吧，不要怕他。于是以利亚起来和他下山到王那里去。以利亚对王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你既然派使者去求问以色列的神巴利西卜，难道是因为在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让你求问他的话吗？因此你再也不能从你那躺卧的那张床下来，因为你一定死。照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那样，亚哈谢死了。由于他没有儿子，他的弟弟约兰就接替他为王。那时是约沙法的儿子犹大王约兰在位第二年。亚哈谢其余的作为都已经写在以色列诸王编年史上。列王记下第二章，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往天上去的时候，以利亚和以利沙已离开基甲上路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你留在这里吧，因为耶和华差派我前往伯特利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和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，我绝不会离开你。于是他们下到伯特利。有一群先知弟子在伯特利，他们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他说， 今天耶和华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你留在这里吧，因为耶和华差派我前往耶利哥。他说，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，我绝不会离开你。于是他们来到耶利哥，有一群先知弟子在耶利哥，他们来见以利沙，对他说，今天耶和华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你留在这里吧，因为耶和华差派我前往约旦河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，我绝不会离开你。于是他们二人继续前行。他们二人在约旦河边停住，有50个先知弟子前来，远远地站着。以利亚拿着自己的外衣卷起来，击打河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他们二人就在干地上走过去了。他们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在我被劫走离开你之前，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，你尽管求吧。以利沙说，愿我可以得到你的灵的双份。以利亚说，你所求的是一件难事，不过当我被劫走离开你的时候，如果你看见我，就可得到，否则就得不到。他们边走边谈，忽然有火战车和火马出现，把他们二人隔开。以利亚就乘着旋风升到天上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喊叫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和战车兵啊。然后就看不见他了。以利沙抓住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，他拾起从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回到约旦河边，站在那里。他用从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击打河水，说，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？他击打河水，水也左右分开，以利沙就走过去了。那些在耶利哥的先知弟子从远处看见，就说，以利亚的灵停在以利沙身上了。他们就来迎接他，匍匐在地向他下拜。他们对他说，请看，你的仆人们有50个壮士在这里，请让他们去寻找你的师傅，获取耶和华的灵，把他提去丢在某一座山上或某一处山谷里。以利沙说，你们不必派人去。他们再三催促他，直到他不好意思推辞，只好说，你们派人去吧。他们就派出50个人寻觅了3天，仍然找不到。他们回到以利沙那里，那时他还停留在耶利哥。他对他们说，我早已告诉过你们不必去了。城里的人对以利沙说，师父，如你所见，这城的位置很好，可惜水质恶劣，以致土地没有出产。以利沙说，拿一个新碗来给我，里面要剩一点盐。他们就把碗拿给他，他就除去到水源那里，把盐倒在水里，然后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我已经医好了这水，他再也不会使人死亡或使土地没有出产了。果然那水医好了，直到今天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那样。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，正沿路上行的时候，有一帮少年人从城里出来讥笑他，说，徒子上去，徒子上去。以利沙转身看见他们，就奉耶和华的名诅咒他们。于是有两只母熊从树林里出来，撕裂他们中间42个年轻人。以利沙从伯特利去到加密山，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。列王记下第3章。 犹大王约沙法在位第18年，亚哈的儿子约南在撒玛利亚登基，他为王统治以色列12年。他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，但还不至于像他父母那样，因为他除去了他父亲所做的巴黎神杯。只是尼波的儿子耶罗波安导致以色列人犯罪的那些罪，他却念念不舍，没有转离。摩押王米沙是个饲养羊群的人，他进贡了10万只绵羊羔和10万只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。亚哈死后，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。那时，约旦王从撒玛利亚出来点阅以色列的军队。他出发的时候，派人到犹大王约沙法那里说："摩押王背叛我，你肯不肯和我一起去攻打摩押呢？"约瑟法说："我愿意上去，你我不分彼此。我的军队就像是你的军队，我的战马就像是你的战马。"约瑟法问："你们从哪条路上去呢？"约南回答："从伊东荒野的路。"于是，以色列王、犹大王和伊东王熬到走了7天的路程，军队和随行的牲畜都没有水喝。以色列王说："哎呀，耶和华招聚我们这3位君王，是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的手中。"约瑟法说："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。"以色列王的一个臣仆说："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，他从前是以利亚的助手。"约瑟法说："他一定有耶和华的话。"于是，以色列王、约沙法和伊多王都去到他那里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："我和你有什么瓜葛呢？去问你父母的那些先知吧。"以色列王对他说："不要这样说。耶和华招聚我们这3位君王，是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手中。"以利沙说："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若不是看在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，我根本不会理你，看都不看你。现在，给我找一个琴师来，当琴师弹琴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能力就临到他身上。"以利沙说："耶和华这样说，要在这溪谷到处挖水沟，因为耶和华这样说，你们虽然没有看见风，也没有看见雨，但这溪谷将充满水，你们和牲畜都有水喝。这在耶和华眼中算是小事，他还要把摩押交在你们手中。你们要攻破所有的坚城和所有繁华的都市，各种佳美的树木你们都要砍下，所有的水泉你们都要堵塞，所有的良田你们都要用石头破坏。到了早上，在献祭的时候，忽然有水从一东流来，遍地就满了水。摩押全国听见这9位君王上来要攻打他们，就召集所有能够武装上阵的人，不能老幼，都聚集防守边界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起来的时候，阳光照在水上，摩押人从远处看见水红得像血一样，他们说："这是血啊，一定是那些王互相攻击，自相残杀。现在，摩押人啊，去抢掠吧。"他们来到以色列营，以色列人起来击杀摩押人，摩押人就逃跑离开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攻进摩押击杀他们。那些城市他们毁坏，所有良田他们堆满石头，所有水泉他们都堵塞，各种佳美的树木他们都砍下，直到基尔哈涅斯只剩下城墙，还有甩石的兵围攻他。摩押王尽战事惨烈，大势已去，就带领几百持刀的兵，要向伊多王那边突围出去，可是没有成功。于是他把那要接替他为王的长子在城墙上 现为番妓，以色列人遭遇极大的愤怒，只得离开他回国去了。列王记下第四章，先知弟子中有一个人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的丈夫死了，而你自己知道你的仆人一向敬畏耶和华，现在债主要来带走我的两个孩子给他做奴仆。伊丽莎对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。他说，婢女家中只有一小瓶橄榄油，此外什么都没有。伊丽莎说，你到外面去，向左邻右舍借空的器皿，越多越好，然后回家关上门，你和你两个儿子在屋里，把橄榄油倒入所有的器皿里面，装满了就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辞别以利沙，他回去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屋里，他们不但把器皿拿给他，他就不但把橄榄油倒进去，器皿都倒满了。他还对儿子说，再拿一个器皿给我。他对他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橄榄油就止住了。他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，你去把橄榄油卖掉，还清债务，你们母子可以靠剩下的过活。有一天，伊丽莎经过苏念，那里有一位贵妇坚持留他用餐，此后每逢他经过那里，总会过去用餐。那妇人对她的丈夫说，你看，我知道经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那人是个神圣的神人，让我们盖一间有墙的顶炉，在里面为他摆设床铺、桌子、椅子和灯盏，他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就可以在那里休息。有一天伊丽莎来到那里，就上顶炉休息，在那里躺卧。他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，你叫这苏念的妇人来。于是他叫妇人来，妇人就站在伊丽莎面前。伊丽莎对他的仆人说，你对他说，我看得出你为我们费了这么多心事，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？你有什么事需要我替你向王或元帅说吗？他说，我已在自己的人民中间安居。伊丽莎就对仆人说，我到底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？基哈西说，其实他没有儿子，而他的丈夫也老了。于是伊丽莎说，叫他来。基哈西就去叫他来，妇人站在房门口。伊丽莎说，到了指定的儿期，明年这个时候你会怀抱一个儿子。他说，我主神人啊，不要欺骗你的婢女。后来照伊丽莎对他所说的那样，这妇人果然怀孕，到了指定的儿期，第二年那个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儿子。孩子渐渐长大，有一天他出来到收割的工人那里去见父亲，他对父亲说，我的头，我的头。父亲对仆人说，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。于是仆人抱起他，送到他母亲那里，孩子坐在他母亲的双膝上，到中午就死了。他把孩子抱上顶楼，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妇人把他关在里面就出去了。他呼唤丈夫说，请你派一个仆人为我牵一头驴子来，我要赶到神人那里，随后就回来。丈夫说，今天不是新月节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呢？他说，没事的，你安心吧。于是他背好驴骑上，对仆人说，你来赶驴前行，除非我告诉你，否则不要因为我而慢下来。于是他启程往加密山去见神人，神人从远处看见他的时候，就对仆人基哈西说，看，苏念的妇人在那边呢。现在你跑去迎接他，对他说，你平安吗？你的丈夫平安吗？你的儿子平安吗？他说，平安。 他来到山上，见到神人，就抱住神人的脚。基哈西上前要推开他，但神人说：“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悲苦。耶和华瞒着我，没有告诉我。”妇人说：“我真向我主求过儿子吗？我早已说过，不要欺哄我了。”神人对基哈西说：“你束上腰，手里拿着我的手杖前去。不能遇见谁，都不要问候。如果有人问候你，你也不要回答他，只要去把我的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。孩子的母亲说：“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姓名起誓，我绝不会离开你。”伊丽莎只好起身跟随他去了。基哈西先到，把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，可是没有声音。也没有反应，于是他回来迎接伊丽莎，告诉她说孩子没有醒过来。伊丽莎来到妇人的家，看见孩子死了，躺在伊丽莎的床上，她就进去关上门，只有她和孩子二人在房间里。然后她向耶和华祷告，她上床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心对手心。他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暖起来。然后伊丽莎下来，在房内来回走了一趟，再上去伏在孩子身上。那孩子一连打了7个喷嚏，跟着就张开眼睛。僧人呼唤基哈西说：“你去叫那苏念妇人来。”他就去叫她。她来到伊丽莎那里，伊丽莎就说：“把你的儿子抱起来。”于是妇人进去，跪倒在伊丽莎脚前，伏地下拜，然后把儿子抱出去。伊丽莎又回到吉甲，那地正遭于饥荒，有些先知弟子坐在他面前。伊丽莎对仆人说：“把大锅放在火上，给先知弟子煮点东西吃。有一个人到田野里，去采摘野菜，他找到一棵野葡萄藤，就从藤那里摘了些野瓜，用衣服装了一大兜。他回来把瓜切好，放入煮锅中。他们不知道那些瓜有害。随后他们倒出来给众人吃，他们在吃锅里的东西的时候，都惨叫起来，说：神人啊，锅中有致死的毒物。他们就不敢吃了。他说：“拿些面粉。”他把面粉放入锅中，说：“倒出来给众人吃吧，锅里就没有任何毒物了。”有一个人从巴黎沙利沙来，他带给神人20个用手批收成的大麦做的饼，还有新穗子，装在他的袋子里。神人说：“把这些给众人吃吧。”但他的仆人说：“就这么一点食物，我怎能摆在100个人面前呢？”神人说：“给众人吃吧，因为耶和华这样说，他们会够吃，而且还会有余剩的。”于是仆人把饼摆在众人面前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样，他们都吃了，而且还有余剩的。